每年都要宣布一下哈。
正点是要指向这位主。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饭桌上。饭桌上正在进行的是学习派。那学习派正在进行的一个节目，又是他赐给我们圣经系列节目。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学智，我们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这个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系列呀，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课。如果想听我们之前的啊，就是整个这个系列的之前的一些节目呢，请大家也可以到小宇宙啊这个播客下载它的 APP， 可以收听我们所有之前的节目。那学智呢，学以致用，带给我们的这些关于新约、关于文本、关于正典呢这些信息，我相信真是在教会甚至在一些神学院我们都是学不到的，因为这些是学界对新约圣经的最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所以我们特别谢谢学智给我们的分享。那上一期呢，已经讲到了初代教父们对新约正典形成的贡献，好像还有几个没有讲完，所以我们还请学智继续。好，学智。
好，谢谢。好，那我就继续接下来讲第五个。第五个呢，实际上就是讲到尤西比乌盖萨利亚的主教，他非常非常重要，是因为他第一次比较完整的提出了一个新约正典的书单。那他提的这个书单呢，就是接续俄里金所讲的。
我以为是亚他拿修呢。
对，亚他拿修是提的非常完整，就是他不多也不少。但是尤西比乌呢，他提了一个书单呢，他分了三类。他这三类呢，其中的两类被后来教会所接纳，实际上也就是成为亚他拿修的那个书单。所以他是实际上第一个人，就是说提出来一个书单，他只是分类了，他没有把他们说这些都是圣经正典，他只是分成三大类。那他自己呢，是公元后260年左右出生的，所以他比俄历金要晚很多。俄历金是184年嘛，你就可以知道中间差不多隔了两到三代人。那他因为是盖萨利亚的这个教父，所以俄历金晚年，比方他在盖萨利亚生活，俄历金他的作品呢都是被当地的图书馆所收藏，所以现在一般相信就是尤西比乌呢就是得到了俄历金的这些图书馆里俄历金的那些馆藏图书的这些帮助，就俄历金的思想对他也很有帮助。所以他提了这三类的书单呢，基本上第一类的就是像俄历金讲的，就是是大家认可的，就比方四福音、使徒行传、十四封保罗书信，就包括了希伯来书、然后约翰一书、彼得一书、
那个时候希伯来书已经认可了是保罗写的了。
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保罗写的，就是这个作者是不是保罗呢？因为希伯来书本身他没有自己宣称说是保罗，那很早实际上就已经有人认为是保罗写的，就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人认为，但是也有人存疑，所以就像俄历金他是把它放在外边，那这是第一类的书单。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认为有争议的书。有争议的呢，就是说虽然有争议，但是大多数教会都知道这些书比如像雅各书、犹大书、彼得二书，然后还有约翰的这个二书、三书，就是还有一个是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希伯来福音书，这个就是后来实际上就是假托的了，假冒的。那还有第三类，
假冒使徒写的是吧？
对对。然后第三类的就是尤西比乌他认为是假的，就是不应该放在正典里，但是因为就是说有很多这样的书已经被放到有权威的这个经书的那个里面去了，但他认为是不应该放进去，所以他也就列一个单子。那这个就是包括比如像保罗的使徒行传黑马牧人书彼得的启示录还有就是巴拿巴的书信，还有这个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也可能就包括启示录也在这边哈。启示录这个就是不是说特清楚，启示录尤西比乌又放在第一类又放在第三类，所以不是说特别明显。所以这个时候至终教会后来就确认的就是把他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就认为是新约正典的内容，所以这两类加起来就大致的就相当于亚他拿修后来这367年写的那个新约正典的那个书单，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尤西比乌有可能就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教会历史上真的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书单。因为如果说俄利金是第一个人，他就是第二个。当然俄利金的书单我们没有见到，只是尤西比乌他说俄利金有这么一个书单。实际上尤西比乌呢他的贡献也很大，因为当时康斯坦丁大帝要求说提供50本圣经的时候，是这个工作是交给他的，他实际上是最后具体的执行人，所以他认可哪些书信，就是说
对
于圣经正典最后形成会怎么样是很有帮助。
对，
第六个就是讲到亚特拿修，就是他是更晚了，就是296年或者298年生哈，那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这个尤西比乌又晚了至少一代人吧。就是亚特拿修他是亚历山大的主教，那他为什么会写这个书单呢？因为是当时是那样，就是公元后325年呢就开了一个尼西亚会议，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这个大公会议是在康斯坦丁的主持下面开的，那主要的内容是教义上的，那也包括一个问题，实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过复活节，每个教会不太一样，就是哪天过复活节不确定，所以当时那个尼西亚大会呢就说应该是教会统一来做这个工作，就是有人要出来宣布哈，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哪一天，就跟大家要讲。那亚他拿修这个人呢，他是任命为亚历山大主教之后呢，他就受托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从公元后328年一直做到公元后373年，就是他过世的时候他一直在做。
就他每年都要宣布一下哈。
对，每年他就写一封节日的信，就是所谓的 festival letter， 就是节日问候一下，然后顺便说一下啊，我们明年的复活节什么时候。所以他每年都这样写。那写到367年的时候是第39封。第39封里面他就顺带就写了一下说新约那个27卷书是什么，当然他也写了旧约，旧约就跟我们今天所认为的39卷书有一些出入吧，就是它还包括了一些赐经的内容在里面，但是新约27卷是不多不少正好，所以他是第一个人，所以大家都记得就是亚他拿修这个人，所以他是第一个人列了这个书单，而且他可能就是第一个人用这个 canon 这个词，就是正典这个词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之前这个 canon 我讲过，就是这个词一般用来讲信仰的准则或者是讲一个范围，但是它是第一次用来讲正典，所以基本上亚他拿修这个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大，就是大家都记得就是有亚他拿修这一个。亚他拿修他还有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当时27卷书的那个排列呢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不太一样，它的排列呢就是把普通书信或者大公书信，就那七封书信，雅各书然后彼得一二书然后约翰一二三书然后犹大书，这七封书信呢是放在福音书的和使徒行传的后边，就是在保罗书信的前面，所以是先读了这七封书信再读了那个保罗书信。
保罗书信
对，所以这个顺序可能就是跟教会历史上这些使徒的地位有关吧，因为这七位就是如果你认为他们是教会的使徒，他们确实在保罗之前他们就已经是教会的使徒，那后来学者特别是专门研究这普通书信的这些学者，他们很希望教会能够恢复到这样的一个顺序呢，大家就有可能读这七封书信的机会多一些，因为今天的教会可能就是弟兄姐妹可能读保罗书信已经读的都已经要晕过去了，然后这七封书信就没太有机会再读所以就是说现在七封书信到底讲什么，可能弟兄姐妹可能大家也是脑子里不是特别明确，
不是特别清楚
对，所以你如果七封书信放在前面来读，可能大家就会知道一下雅各书讲了点什么，彼得前后书讲了点什么，所以有人是这么讲，当然这个就是经书完成哈，而且正典都完成，基本上你要去做这种改动的工作就不大可能，所以亚他拿修他这个时候他就订立了彼得后书在这个教会当中的作用，因为在这个之前彼得后书基本上没有被大家认为是应该进入正典，因为即使比方 尤其比乌他也只是把它放成有争议的书信里面，但亚他拿修他这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再分类，没有分成一二三类，他就直接就是一类。那所以彼得后书进入跟亚他拿修是很有关系。那另外就是约翰二三书进入也是他第一次就是说不放在有争议的书信，而直接就放在说是这个就是书单里面。因为二三书可以说在教会早期历史上很少有人引用，所以就很少有人知道这两封书信。那亚他拿修放进来以后，就说基本上大家就认可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亚他拿修他这样做了之后呢，并不代表说所有的教会都已经相当于认可了，就是接受了。因为实际上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我之前已经都讲过哈，文本的角度来看，他的那个书单虽然有了，当时并没有按照他的书单做文本，那也没有呢就是说亚他拿修他自己是亚历山大的主教，实际上在亚历山大那个地方呢，我们后来还找到文本，实际上没有按照他的那个书单来行，就是做抄本。所以就你基本上知道，就是亚他拿修他是提出了这么一个意见，就是给各教会写了，让各教会知道说他有这么一个倾向性意见。当然这个倾向性意见相信很多教会都承认也都认可，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这么执行。当然执行呢就是之后就要开会，开会就讲到第七个人了。第七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不用介绍，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公元后354年生的，所以他跟这个亚他拿修比起来至少又就是晚了两代人。那他自己做的一件最主要的工作，在正典形成的工作上面呢，他最主要的就是他组织召开了几次地区性的会议。他召开的会议呢，包括比如像393年、397年、416年，有三次这个地区性的会议，都是北非的会议。就是第一次就是他所在的，他是在北非的西波做主教，所以他开了一次西波主教会议，西波的会议，地区会议，393年。那后来又在迦太基397、416又开了两次迦太基会议。在这三次会议上他的影响力很大，而且他是认可这个亚他拿修的这个书单的。所以基本上奥古斯丁他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至少就是亚他拿修这个非正式的这些，就是他是一个节日问候的一封书信里面提出来的这个书单，就放在教会的地区性的会议里面，然后形成了一个决议。所以至少他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是说这个397年那个迦太基会议其实都是一个地区性的会议？
都是地区性。他们大公会议一直都没有就着圣经正典的就是说书目形成任何的决议。因为教会很有意思，教会一直以来没有把圣经正典的形成看成是一个最最重要当务之急，一直都没有。都是教义是当务之急，
教义，对对对，
教义一直是当务之急，一直是围绕的你讲的就是基督论为核心的。基本上就是基督到底是谁，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怎么回事，都是围绕着这样的内容来展开的。所以教会一直都是在讨论那些内容，而不是讨论正典到底包括哪些经书，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教会一直到15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对于正典包括哪些内容做了一个明确的大公会议上的决议，就是在那个之前没有大公会议的决议。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会议都是地区性的，当然他是得到罗马的这个主教的就是认可和授权的，他不是说我自己私下我就开了个会，你知道，就是罗马主教是认可他这么做。那这是第七个人。
这个是知道，对，原来因为那个397年迦太基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嘛，那个时候就27卷新约就定案了，几乎是哈。
对 对, 对，那时候就确定了。那实际上我之后我也可以讲一讲这些大公会议到底是具体就是做了些什么哈。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讲这些人物的贡献哈、嗯。那第八个人物就是耶柔米、嗯、耶柔米当然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他是跟奥古斯丁差不多同年代的人、嗯、比奥古斯丁早了十几年哈。他呢最主要的工作是在旧约正典的这个形成上面做的贡献、嗯，他翻译圣经成拉丁文的，
对对对，
就是希腊文圣经、
嗯、那个吴家大的哈，吴家大
对对吴家大译本的作者，对、嗯、新约正典相对来讲他不是主要的贡献者、嗯、那他的新约正典主要的贡献就是圣经这个词 Bible 啊 Bible 实际上他自己先用、嗯、就是他之前的人没有人用 Bible 这个词，就是之前比如说已经有用新约旧约，但是讲到 Bible 就是所谓的讲 Biblia、嗯、Biblia 这个词哈、啊，就是我之前讲就是 Biblos 这个港口这个词转化过来，但是希腊文它是叫 Biblion 是单数，那 Biblia 是个复数，是耶柔米第一次用 Biblia 这个词，所以就是圣经实际上就是神圣的书本，就是个复数的词，实际上就是，但是这个 Bible 这个词实际上没有一时就一下被接受，一直到公元后九世纪才广泛的被接受。所以你就知道很多我们今天想当然的东西啊，在当时来讲都是很新的东西，就是你提一个东西，就是对当时的人不是说那么容易接受的一个东西。
对
对，然后主要的这个历史事件哈，我也就是讲几个哈。第一个就是之前也提到过一点，就是讲到逼迫，逼迫呢就是在教会出现之后，大家比较熟悉的逼迫就是尼禄的逼迫。尼禄当时杀了彼得和保罗哈，那这个逼迫呢，主要是罗马城的逼迫。那他之后的皇帝还有一个皇帝是我们就一般翻成多米田哈 ，Domitian， 多米田是
公元也叫
窦米仙啊，窦米仙。他是公元后81到96年做皇帝，他这15年里面做皇帝，他的逼迫也很厉害，但是那个逼迫也不是说全国性的逼迫啊，主要还
是局部，不是全面性的。
对，但是全国性的逼迫就是从一个皇帝叫Dacius， Dacius 是公元后249年到251年做皇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是要从罗马帝国彻底铲除基督教，所以他做的逼迫是极惨烈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要殉道，那就很明确的，就是你要不就是信主，要不你就是放弃，要保自己的性命，就没有第三条路，你没有办法藏起来，你就是基本上就是二选一，所以当时的那个逼迫非常惨烈，但是他是在251年6月他就被谋杀了，所以这个逼迫就结束了。所以他的逼迫时间不是说那么长，是差不多从公元后250年到251年，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那个逼迫很惨烈，但是时间不很长。之后的一次全国性的逼迫就是公元后303年，就是另外一个皇帝叫狄奥克莱西亚，他是284年到305年做皇帝，然后他在303年就开始要求，就是说抄没教会的财产，然后要焚烧教会
的
这些经书，对，我就讲就是然后教会教堂要拆掉，他做了很多涉及到个人基督徒的事情哈，这个就是大家也值得反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面临这样你会做什么选择？他当时就是说，如果你在罗马帝国担任公职，你又是基督徒，公职就一律要被剥夺，你就不能在罗马帝国担任公职，如果你是基督徒。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罗马帝国你是奴隶，你就永远不能被释放，就你永远是奴隶的身份。然后你如果在罗马帝国你是做贵族，那你那个贵族的特权就永远的被剥夺。所以他的这几条政策是很厉害很厉害，你知道，就是说直接触及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要怎么做选择。所以他当时他是说，我不要你们流血，但是我要你们交出你们的经书，你不交出经书，对不起，那就是鞭打，最后甚至处死，就是有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当时面临的就是我要怎么选择，所以这样的也就带进来我之前讲，就是经书我到底哪些我是可以教的，你知道哪些不是真正的经书，你知道，比如像我教一本黑马牧人书可不可以，我教一本比如像彼得的启示录可不可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哪些到底是有权威是经典的，应该是我们就是说用性命来保卫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促使我们新约形成正典。还有就是讲到这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当时就是引起争议的，也是因为这个当时部分基督徒迫于压力吧，他们就交了这些经书、
嗯、
那交了经书他们很后悔、
嗯、
他们又想回到教会，那教会里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他们应该被接纳哈，因为他们悔改认罪、
嗯、
另外一种观点是不可以回来哈，他们引用的那个观点就是从希伯来书的六章这个四到六节哈，我读一下大家也就能知道那个当时的情形、
嗯嗯、
就是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的话的美味和来世全能的人，若再离弃真道，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了、嗯、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然羞辱他。哇，用这样的圣经你知道来讲那些人不应该得着第二次机会，不应该有机会重新回到主面前、
嗯、
很厉害很厉害、
嗯、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就希伯来书被一些教会不认可啊，就是说认为希伯来书这个讲的这个神学上的这些内容我们没法接受、
嗯、
因为我们接受那些人悔改认罪重新回来、
嗯、
所以跟这个好像是有冲突，所以也导致希伯来书后来就是有一些争议吧，也就是因为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
嗯，
对，当然就是更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康斯坦丁他自己归信基督哈，当然他这个归信基督就是公元313年的时候他就下了这个你讲过这个米兰赐令哈，他、
嗯、
对他下了这个赐令以后就是说你让这个教会这些财产都重新恢复，然后、
嗯、
他要求说你们要编订50本圣经啊、
嗯，
就他那个圣经是包括新旧约，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只讲新约正典，所以我们只是停留在27卷，那实际上旧约正典那个行程比新约正典还要麻烦，因为涉及到赐经、旁经、伪经这些事情、
哦、
就是更多，那可能就以后讲旧约的时候再讲这些东西、
嗯、
那基本上康斯坦丁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促进教会更快的更早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正典上面，因为教会一直是讲教义。
嗯，
康斯坦丁一直也是讲你们争论教义没问题，但是你们一定要统一合一、
嗯、
因为我罗马帝国是一个统一的这个帝国，
对，
帝国内部的教会一定是个统一的教会，
是是，
你不要给我搞了很多分裂出来，所以他是强调统一合一这一面的。所以尤西比乌就受命就是要出这个50本这个圣经，所以这个对于正典的最后的形成可能就是也是帮助很大。然后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大公会议哈，就实际上是主要的会议吧，实际上一开始都不是大公会议。那最早的一次就是涉及到圣经正典的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公元360年，就是比亚他拿修的那个还要早。就是360年，这个也是一个地区性的，它是老底嘉会议、
嗯、
老底嘉会议是公元后360年到363年开的这个地区性会议、
嗯、
在这次会议上就有定下来说、
嗯、
圣经应该是包括哪些，但是呢其中没有启示录。
嗯，
所以呢有人讲这次会议没有启示录，后来又有了启示录，那跟亚他拿修的关系就很大，因为亚他拿修是把启示录放进来的、
嗯、对。
那后来公元后382年有一次叫罗马会议，它实际上也是一次地区性的、
嗯、
它不是一个大公会议，就是整个基督教范围的会议、
嗯、
他也进一步的来确立说哪些是在旧约里面，哪些在新约里面。
嗯，
那这一个他所确立的内容呢，就跟我们今天的27卷就完全一致了。当然他旧约所确立的比我们的多、
嗯、
旧约他就把一些赐经都放进来。
嗯，
那公元后393年的希伯会议，就是奥古斯丁这个他主持的那次会议上，基本上也就是确立的是同样的，就是确认了公元后382年那个罗马会议所认可的那个苏丹。
嗯嗯嗯、
然后就是你讲到的这个迦太基会议397年还有416年、
嗯嗯、
这两次迦太基会议实际上都是北非的 地方性的会议。
嗯，
这个会议上面就是他们确认的这个书目，实际上就是后来天主教后来就在宗教改革之后，他们开了一个天特会议。
嗯，
天特会议确认的这个圣经的内容跟那个内容是完全一样。那还有一次真正的是能讲到大公会议的是公元后15世纪了，1438年到1443年的佛罗伦萨会议。
嗯，
佛罗伦萨会议它是第17次大公会议，就是天主教整个从开始到现在一共开了21次，这是第17次。
嗯，
他这一次会议上就把旧约和新约的这个书目重新再确定，这个确定实际上和他之前所讲的书目是完全一样，也是他之后的第19次天特会议上所确定的书目都是一样的。所以天主教从他开始确定书目以来，就是比方他这个从382年这个罗马会议以来，他的书目没有改变过，一直都是那样，旧约新约他一直是按照那样。所以反过来讲，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反而是打破了大公教会的当时的决议，相当于是他至少就是1438年的那个佛罗伦萨的这个会议，他就当时就已经确认这个旧约的就赐经是在里面，但是当然马丁路德不认可这些旧约。那后来就是新教就是反过来也就开自己的会，就特别是改革宗的教会就自己开会，1559年1561年自己开会，然后确定我们自己的正典。那后来就是英国的这个国教圣公会他们也自己开会，然后他们在39条里面的第6条他就确定了说英国的这个教会他们认为旧约的这个赐经应该是允许被接受进来，但是它不能够作为教会教义的基准，就是它不能够用来形成教会的教义，但是你可以用来读。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整个教会的正典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可以知道中间实际上是经过了很多很曲折复杂的一个，然后各种的因素都掺杂进来，但是实际上确实像教父们他们真的就是受神的引领吧，就是他们一步一步的明确，最后就是定下这个新约的正典，正典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来传扬他的福音。正典本身它不是目的，
对，
正典是要指向这位主。当我们借着这个新约来认识这位主的时候，新约本身它已经就达成了它的目的。
非常好。好的，那我们真的谢谢学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帮我们带进新约世界。他赐我们圣经新约篇这个节目呢，我们会停到这里，但是我们学习不会停止。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学智仍然会带我们进到旧约的世界里面。我们就满怀期待吧。那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谢谢你学智，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感谢主。
好，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
良友电台2022年广播主题曲。